好，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基督的家谱，很精彩的学习，要学习家谱了。那很多人最讨厌的就是读圣经中的家谱，觉得它没意义。但是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学一些意义，以后你读家谱的时候可以仔细留意，说不定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天主给我们记载了这样的家谱。好，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先那个先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全部看啊，以后我们会看一些细节的，因为内容比较多。圣经给我们记载两个基督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就先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一章的一节。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他直接从谁，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慢慢的往下走，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说第六节，他说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曾娶乌利亚的妻波示巴，他说生所罗门，好，所罗门生罗湾等等。直到下面我们会在十六节，他说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称呼基督的耶稣。好，如果我们注意马太福音它的家谱，我们会最后追随到谁呢？约瑟。然后后面他说什么？他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他有没有说是基督的爸爸？没有。这个挺关键的，也挺重要的。好，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好，这个很有趣，路加记载的家谱是倒过来的，先从基督开始，但是他的家谱呢也追得更远。在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他说年纪有三十岁，他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以上是西利。好，所以他是倒过来的，先从耶稣开始。然后呢，注意他说什么，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好，只是他认为的儿子，也换一句话，可能是可以从法律上看他是收养的儿子啊，但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注意约瑟以上啊，是西利。那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与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父亲不是一个人。好，我给我们比较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他不是一个人。好，咱们翻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大家找到了吗？好，在这里他说谁生约瑟，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好，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约瑟以上是谁？好，西利。好，我想表达什么？实际上，这里记载的不是一个家谱，是两个。好，这个很重要。你说牧师，这个肯定不一样。好，咱们直接看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八节，他在说三十七节，其上是马图撒拉，其上是伊诺，其上是亚利。七上是马路利，七上是这个该南，七上是伊诺士，七上是赛特，七上是亚当，七上是天主。好，路加的家谱记到哪儿了？记到亚当了，记到亚当了。我要注意这两个家谱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谁从谁生了谁，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是什么？七上。好，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好，谁从谁生谁，表达肉体关系。 对不对？但是这里其上呢，就像他说亚当其上是天主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他也不一定有肉体关系的意思。好，我们首先呢要学习基督的家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首先要学习家谱的几个含义，我们也要学习家谱的几个政论，就是大家对家谱的一些不同想法，然后我们最后要提他几个特点。首先呢，家谱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不如就说耶稣是玛利亚生的，是约瑟收养的，或者说是玛利亚约瑟去那玛利亚生的就 OK 了，好吧？为什么要讲到家谱？原因是，他是要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是降生为人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路加福音3:38，他说耶稣基督是亚当的后裔。路加讲耶稣的家谱追随到谁？亚当，天主创造的头一个人。他说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你说这个重要吗？挺重要的。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15，圣经告诉我们，从亚当的妻子必出来一位要拯救人类的，要伤蛇的头，要灭绝撒旦，并且拯救人类的。在创世纪3:15，他说：“我又是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敌的魔鬼撒旦。”他说你的后裔和谁？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伤损你的头，你将伤损他的脚跟。在创世纪3:15，第一位说到生过撒旦的人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从夏娃出来的。因此如果耶稣要成全天主的应许，他必须是亚当夏娃生的。好，他必须从亚当夏娃出来的。但是也有更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如果我们要看到罪的赦免，圣经说耶稣必须有人的身体与灵魂。好，他必须有身体。在希伯来书2:14，我给你读一下，他说咱们翻过去吧，咱们大家多翻几个，虽然没有 PPT， 你大家也挺灵活的，咱们翻一下希伯来书2:14。这里我要你注意他如何表达耶稣基督来救人的方式。2:15说，他说众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众子是指天主的子民，是指天主拯救的人。他说他将是也有血肉的身体，可以做什么？受死，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肉身，他不能灭绝魔鬼。换一句话，他不能赎人的罪，人罪的后果是死，死包括肉体与灵魂的灭绝。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家谱的方式告诉我们他是人亚当生的，也就表达着什么？表达他与人类的关系，他与人类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在约翰福音12:27，圣经告诉我们他来是特为要受苦，这个苦处有一部分是身体的苦处。在12:27，约翰福音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话才好呢？愿父救我脱离这时候的苦难，但我到了时候是特为要受这苦难的。他说我来就是要受苦难的，他来是要赎人的罪的。在希伯来书9:22，圣经很清楚说，按律法主物都该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了。天主告诉我们赎罪的祭物必须是流血的祭物，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有生命的祭物，这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好，耶稣必须成为人身降生。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再看从另外一个一个视角，就是他必须有肉体和肉体上的诱惑，必须生在律法之下并成全律法，他必须做无罪的祭物。天主表达说他必须做无瑕疵的羔羊，就是一个来不成全我们救赎的，不成全律法。因为救赎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但是我现在在天主那里的账户不只是零，原来是负数，原来是欠很多债了，但是天主流了他的血洗净我的罪，我的账户没有变成零，我账户现在有上千万。为什么？因为天主的义放在我头上了。其实耶稣基督他来必须成全律法，并将成全律法的义加到我身上，天主说这是一个义人。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圣经说几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你注意他为谁生的？女子所生，他有律法，他有肉体，律法管辖，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受了律法管辖，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来不是拿走律法和他的管辖，我来是要成全，并叫成全的资格给予我儿女，给予信仰我的人。那这个还是挺有意思，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咱回到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有肉体是有具体的原因，他体恤我们的懦弱，他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他无罪。我们不能说无瑕疵的羔羊，但是这个羔羊不可能是受到瑕疵，因为他没有身体，不行，对不对？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祭司并他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他也曾逐事受试探，逐事受试探，没有说一次两次，在每一件事情上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我跟你说，没有肉体的人能有肉体的诱惑吗？没有。所以他的家谱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有了肉体。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天主叫那无罪的人替我们做了什么？做了罪人，使我们靠着天主面前，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天主面前成为义，这是怎么做到的？是耶稣基督能替我们，对不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他与亚当的关系其实也有象征性的关系。咱们看一下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哎，咱们这样吧，咱们为了时间缘故，咱只看罗马书五章吧，咱们格林多那个先不看了。罗马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好，很重要。罗马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从亚当直到摩西都被死辖制，就是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是如此。亚当正是那以后来的预象，看见了吗？它是一个预象。十五节，只是罪孽不加恩赐，引一人的罪叫众人死亡，总不如天主引耶稣基督的义人上给众人的恩赐。好，再翻到格林多十五章，我们还是看一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那为什么家谱在教导我们耶稣有肉体，耶稣降世为人？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到四十七节，经上如此说：首先的亚当手造为血气的人，末后的亚当为赐生命的灵。四十六，但属灵的不是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是由地而出，乃属土。第二，指的第二个亚当， 人是由天而出，乃是谁？主。他的意思是亚当因为他的罪使整个世界堕落，第二个亚当因他的义叫世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圣经在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中保，他怎么有中保的身份？因为他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为什么有家谱的记载，卢家福音告诉我们是将基督与亚当连接起来，教我们明白基督是亚当的后裔。换一句话，基督是人，亚当是一个音译。如果我们翻译亚当，你知道亚当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很复杂。亚当是希伯来词，希伯来语这个词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它是人的意思。比如说在圣经中他说他称夏娃和亚当称他们为人，其实你要看原文，他说称他们为亚当。每一次亚当出现的时候就是人的意思，亚当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人。在希伯来书圣经中他就教导人，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说什么？基督是人的后裔，他是成肉体的天主。好，第二呢，它的含义就是表达天主应验了他对古人的应许，天主的话没落空，这个挺重要的。咱看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一章可能把这个显明得很清楚。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好，你注意他与基督，然后后面他就开始亚伯拉罕生谁，以撒生谁等等。他先说耶稣与这两个人有关系，谁？亚伯拉罕和谁？大卫。那为什么会先提这两个人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是有应许，他是有应许的。你可以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在这里是他刚要献上以撒的时候，主说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主说你既能行这事，不爱惜你独生的子，我就指着自己起誓，我必赐福于你，必使你子孙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成为业，因为你遵我的命，天下万民必因你的子孙得福。好，请大家翻到三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加拉太书，不好意思，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刚才我和小刀在翻经的时候，我们翻到三章八节，在三章八节呢，他们说按照圣经，天主预先知道要叫一帮人信称为义，就先传福音于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但是咱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可能能够更清楚一些，这个子孙是指什么意思。在十六节他所以应许的话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基督。天主的意思是我给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赐你子孙，这个子孙要叫万国得福，不是指给你很多的子孙叫他们叫万国得福，而是给你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意思是叫万国得福的子孙不是许多，只有他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第十七节说，我说天主指着基督预先所定的约不能被那三百三十年后的律法废掉。他的意思是他没有以律法之约，摩西之约废掉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必要来。天主也有向大卫的应许， 我们今天为了时间缘故，我不看，我给你留一下撒母耳下7:12-16，他告诉他，他必有一个后裔，要坐他的位上，而且他的王位要持续到永久，好，到永远。这是天主很清楚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大卫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其实这是天主必须成全的事情，他必须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血肉的后裔拯救人，他必须用大卫的后裔坐在他的位上，好，肉身的后裔。天主在一步一步告诉我们救主要怎么来，这个我们要明白的，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为什么他们喊叫耶稣，在四个福音书经常会喊叫大卫的子孙请怜悯我，他们在承认耶稣就是天主应许大卫的那个人。好，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明白这些应许的含义。好，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也告诉我们，天主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有王族的血统，换一句话就是他是天主所立的君。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意思。刚才我们家谱中说他生称呼基督的耶稣，为什么说称呼基督？基督的意思是收高君，基督的意思是天主的君王。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中耶稣有这样的地位，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这是天主要立作耶路撒冷王，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救主。好，那首先我们发现呢，这样看这两个家谱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很重要的，因为他教我们明白我们的救主不是蹦出来的，他是天主迎娶的，他是天主早说我必这样做。不但如此，他会说我必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后面说我要借着大卫的后裔来成全我对人的迎娶。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家谱所强调的直到耶稣是成肉身的，他是有血肉的祖先，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家谱也有一些争论，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个我今天加上去也是让你大家思考的，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家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鲁家的家谱和马太的家谱它记载的也不一样？好，这个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刚看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和约瑟以上的洗礼，为什么会这样记载呢？实际上耶稣的血缘关系和他做君王的这个法律的肉体关系，其实必须从父母传下来的。很有趣，我们那一天讲的时候说犹太人他们认为身体是从母亲来的，灵魂是从父亲来的。为什么说只有犹太女人生的人才是犹太人？不知道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原因是他们认为身体是从母亲来的，灵魂是从父亲来的。那这个很有趣，因为耶稣是谁生的？玛利亚生的，是处女生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他的灵魂不是从亚当而出的，乃是从天主出的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很简单，我们发现这两个家谱不一样，因为一个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一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你说哎，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它的区别，我们看比较一下，我们发现哎，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它不仅仅是有约瑟父亲不一样，如果我们追随这个家谱，我们发现大卫，一个是马太的时候大卫生所罗门，第二个是大卫生纳丹，纳丹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意思是什么？这两个家谱不是一个人的家谱，这个家谱在大卫那里分了， 所以他讲的是两个人的家谱，一个讲的是谁，玛利亚，一个讲的是约瑟，一个是为了讲他肉体的关系，一个是讲他法律上的关系。好，你说哪一个讲的是他肉体的关系呢？肉体的关系是这个鲁加福音。那为什么说是鲁加福音呢？因为他是想把他肉体关系建立与谁？对，亚当。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他会说以为是约瑟的儿子。好，他没有说生了约瑟，我们明白他讲的是玛利亚。马太福音讲的是什么？马太福音讲的是约瑟法律的关系。那这个并不意味着耶稣与大卫和亚伯拉罕没有肉身关系，因为这两个家谱都会有亚伯拉罕也会有大卫的。好，只不过他坐在王位并成全亚伯拉罕大卫的应许，他是从母亲和父亲都有这个法律关系，从父亲，然后呢血缘关系从母亲，来证明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你说为什么天主要记载两个家谱，也要记载不一样的家谱？因为有一个是约瑟的，有一个是玛利亚的。而且约瑟的因为父亲是传下王位的关系。好，母亲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跟耶稣没有肉身关系的母亲传来了他的肉身关系。那这个重要吗？你说牧师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详细看这个家谱真的是很重要，你说是吗？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耶哥尼亚的咒诅？可能没有。好，可能没有你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一章，马太福音一章咱看一下十一节，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耶哥尼亚的弟兄。好，那时百姓迁移到哪里？巴比伦。这里我们有一个王的名字，耶哥尼亚。好，这个人很有趣，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这一个人在圣经中有四个名字，有四个名字也是常见的，是个王。好，所以可能出生的名字有他王的名字，这个也很有趣。中国不是有名字号嘛，就类似于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虽然不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一个人他会有出生的名字，如果他在某个地方住，他可能因为他住在这里会取别的名字他结婚后可能有名字，各种各样的不同原因。但是我们大家翻到历代之下上历代之上，不好意思，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发现这个家谱也不可能每一代都记。它是什么？它是跳家谱的。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志成他爸和他儿子叫什么，在家谱中咱们可以从爷爷跳到子孙，因为这个中间的家谱是很清楚，它是省略的家谱。我们在这里也会发现这样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家谱中的它是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好，但是我们看历代之上三章，不好意思，十五到十六节，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在这里会发现他是约阿敬的儿子。他说约西亚的长子是谁？约阿南。次子是约阿敬，约阿敬的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他约阿敬的儿子是耶利哥亚和西底家。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约西亚是耶利哥亚是谁？约西亚的孙子。好，很有趣，在圣经中也会发现他也叫约雅金啊，你可以参考列王下24章的六节啊。但是我们不看了，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人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以斯帖记2章6节。你说牧师，你让这个我好没意思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我当会儿会把这个连接起来。好，以斯帖二章六节，以斯帖二章六节他告诉我们，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好，所以哪一个王在王位被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呢？就是耶格尼亚。好，耶格尼亚在这里其实是我们新约耶格尼亚嘛。也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我们也会发现他有第四个名字，第四个名字是在哪儿？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大家翻过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也被咒诅了，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为天主咒诅他，惩罚他，也是使他和他百姓一起被掳。好，咱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这个挺重要的。他说：“主说，犹大王约阿敬的儿子哥尼亚，哎，省略了一个字，是不是？但是谁的儿子？”约阿敬，那是不是我们在历代之上所看的人是一个人，对不对？而且是被掳的那个人。其实我们看乡下文也知道了，但是咱们看下面二十二章的二十八节，他说：“哥尼亚这人，岂如别人行看的已回的瓦器呢？”他说：“有岂如无足爱惜的器皿呢？”他和他的后裔后苗，他说为何被射到不认识的地呢？地呀地呀地呀，须听主话，主如此说，当掳定这人为无子的人。你注意他没有说他没有子，而是应该说得掳他为没有子的人，为一生不得相通的人，在他后裔中并无一人得相通能做大卫的位上。在治理犹大，问你，哥尼亚的人或者说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耶哥尼亚能够做大卫的位上吗？他的后裔是否能坐大卫的位上？不能。与他有肉身关系的是被怎么样咒诅的。那时候牧师，这是有问题，因为他记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基督的家谱里。好，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一章咱看一下第六节。好，有趣的是什么？耶格尼亚是谁？是所罗门的孩子，所罗门的子孙。好，那马太福音一章六到七节，大家找到了吗？咱看第六节：约西生大卫王，大卫王去曾做乌利亚的妻波士巴，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敬，等等，后面就会提到，对这个被咒诅的，被咒诅的这个王耶哥尼亚。好，大家翻到路加福音二章，不是三章，路加福音三章，咱看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好，他是其上其上，从三十二节他是其上是约西，对不对？好，但是三十一节说其上是米利亚，其上是士南，其上是马达他，其上是纳丹，其上是大卫。路加记载的是所罗门的后裔吗？没有，他记载的是谁？纳丹。好，纳丹是这个大卫别的次子，小儿子。好， 很有趣的是什么？指责大卫罪的先知的名字叫什么？纳丹说你就是他。然后呢，大卫以纳丹的名字给他小孩子起名字，这叫悔改。好，这个也挺重要的，意识到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家谱与耶哥尼亚有关系吗？没关系。谁与耶哥尼亚有关系？约瑟。约瑟的血肉祖先能坐在大卫座上吗？不能。所以你说重要吗？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好，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我们详细看这个家谱，我们会发现约瑟与基督没有血肉关系重要吗？非常重要。天主成全他与以色列人的应许，说童子要怀孕生子，好，童贞女要怀孕生子，这个是重要吗？我也挺重要的。天主并在他家谱中证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非常有趣的。所以很多人要办到，学圣经的人说也会提到这个耶哥尼亚的咒诅。我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家谱你怎么解释耶尼哥尼咒诅？要明白，一个是约瑟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那一下子不就清晰了吗？但实际上他教导我们，这个家谱最重要的是什么，也是今天我们讨论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教训我们。这个家谱教导我们关于天主。你说什么意思？首先他告诉我们天主是信实的，他告诉我们天主是信实的，天主借着这些家谱证明他的信实，证明他是可靠的。为什么？因为他给列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他给亚当和夏娃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他成全了天主向他们所说的话。天主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万民必你的子孙得福，他以耶稣基督成全了。天主给大卫的应许就说我必坚固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好，你将来必有子孙坐在你王位直到永远。好，这个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应验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我告诉你，在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的时候就伤了他的头，应验天主所言，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仅仅教训我们关于天主的信实，他教训我们关于天主的怜悯，他教训我们感觉天主的怜悯。我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一章三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的人不应该在这个家谱里面。好，马太福音一章三节，犹大与他玛。咱们了解他玛吗？一章五节，这里有撒门娶谁？拉哈，生布阿斯。布阿斯娶谁？路德。咱们知道拉哈是谁吗？咱知不知道路德是谁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家谱中有三个外邦人，两个之前行淫乱的女人。那如果我在修耶稣基督的家谱，我需要记这些女人的名字吗？在家谱中，在圣经的家谱中，女人是常出现的吗？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会以女人来记家谱的吗？不是。但是到了这三个女人的时候，这四个女人的时候，五个其实也有几个外邦人在里面。他们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必要记，但是天主故意把他们记在里边。 所以我想让大家思考什么问题？天主是怜悯人的，也是爱人如己的。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拉哈，拉哈是哪里的人？耶利哥城的人，而且是妓女，但是因为相信了，他就被寄到基督的家谱中，他就成为基督的祖先。所以我的意思是，实际上他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社会上的意义。犹太人不会因为他是拉哈的后裔尊重他，不会因为他是路德的后裔尊重他，但是天主要我们记住，他是他妈路德拉哈的后裔。也就是说，不管你前你信主之前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邪恶，天主还能使用你成作为他的用人，为他做很大的事情。但是第三也是最后，天主借着家谱来教导我们关注天主的主权。天主的主权，天主在创造的时候，创造完了，人堕落了，他就开始给人应许说救主要降临了，他要来了。关于基督如何降生，在哪个地方降生，为处女所生，伯利恒出生，关于基督他在世上要做的事情，哇，基督写得很清晰，好几百个预言详细的讲耶稣在世上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罪人，很多有自由意志的人，很多也是在追求自己的事情，有的在服侍天主，有的还偏离天主的旨意。但是天主一用这一大族的人来成全他的意思。首先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好能让他做我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在天主让千万人，好几代，一百代，甚至一千多代人了，慢慢成为他要他成为的样子，正好也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非常重要。以赛亚书56章，大家看8到11节，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以赛亚书46章8到11节，以赛亚书46章我们从第8节，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须想念这事，须自思己为人，当心中心污。”第9节，须追念从古以来的事。我是天主，并无神可敬；我是天主，无可比我。我从起初说末后的事，在古时说围城的事，我说我的计谋必立，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问你，咱们是否在天主的两个家谱中看到天主这样的主权？可以。我们不仅仅看到天主的应许被应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无论是他咒诅一个人，或者说他这个断某个人的后代，都在他的旨意中使最后要成就的事情成就。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世上的事情都没有人管，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天主是有主权的。 并也在到来他最终想到达的末日、哦、一切都是要按照他所说的去走，到最后要显现他最美的旨意。我并不说人没有自由选择能力，在我看来，天主的这个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并不矛盾的。天主给我们自由选择能力，但是天主的能力有多大？人虽然能完全的自由做决定，天主还能以人的自由意志来成全他的意思，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能想象的。所以我大家思考这种家谱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有机会其实我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关于这些家谱一些细节的，今天我们没时间看。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我们发现哇，主借着这个家谱教导我们了很多。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天主的话语，并明白实际上我们所侍奉的主真的伟大，真的很伟大，也明白天主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人，但是所有被他拯救的人都必须与耶稣基督有关系。耶稣是救主，在他以外没有救赎。